环境来把人带到能接受神的地步。上一次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如果没有经过那么长久在埃及的苦待，以色列人很不甘心离开埃及。以后我们会看到，一碰到难处就想着埃及，而神也陪同他的百姓一同受苦，来让百姓的心给预备好。整个的说来，不仅是百姓的心是要预备，连神所用的这个摩西神也要给他更厉害的预备。那么所以在那一次神的时候到了，向摩西显现要打发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摩西乐在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惰性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警醒的，要么在自己里头很积极，在自己里头很积极的结果碰到高头烂恶的那个光景，人就消沉，一消沉灵里头就培养出那个惰性，对属灵的事对神的事不再生兴趣。那么人跑这两个极端，摩西是一个很清楚的典型，如今摆在我们眼前，那正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醒。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一面一跑进人自己的积极里，另一面又求主保守我们不落到属灵的惰性里。那么我们看神怎因着摩西属灵上的那个惰性，神就让摩西去经历了一些一个被神用的人，或者说一个神所要用的人必须要认识和经历。摩西心里头有难处，他就用许多的问题来在神面前要推掉这个难处，但是每一次的要推掉都引出神向他的启示。从十三节三章，摩西把他第一个难题摆出来，他觉得神啊，你虽然说你是神，但是我们并不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知道，连我不知道，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你说你是神，是我们祖宗的神，我去到百姓当中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那神是什么神，他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相信我，这也会是一个事实。连神的名字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是神打发你来我们中间要救我们脱离这种愁苦呢？在摩西的心绪里头以为这是一个不算大但是也不算小的难处。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叫我怎么能替你去做工，别人怎么能相信我是为你去做工呢？好，这个问题问得好，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吗？行啊，我就是耶和华， 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什么叫做自由拥有的？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就存留的，拥有就是我这个存留不仅是过去有，现在有，永远还是有。如果用哲学上的名词来说，心态的神学，他们有人就强调这一点，就把神哲学化了，思想化了。他说那就是宇宙的第一个因子，哲学味很浓，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把神说得清楚。如果说是宇宙中的第一个因子，那只是自由，不是拥有。自由是一种现象，拥有又是一种现象。如果我们觉得神这个名字很难翻出来，能翻成自由拥有就已经，我觉得当时翻译的人已经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事实上我们也承认不是灵里头的启示，我们也不够太容易领会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神自己怎么说，我们去那里去领会一下。因为这个是关乎神的名字，也关乎整个神的计划，就是根据他这一个名字所表明的那个事实来发展的。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多半都会听过这个自由拥有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弟兄姊妹们用圣当然我们都不懂希伯来文，但是经文差不多都懂。你翻开英文圣经一看，他就给你看见 I am that I am。我是那个我是，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
我是那就是，
还是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
但是这个可能是中文的体会，作者那边说，但是我看会不会其他语文的这个已经表示一种时态或者一种存在。
这个问题呢，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还需要从神这样说出来的时候，他究竟说的什么？我是那一位，我现在是。在时间上来说，他是现在的，永远是现在的。对他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把它摆在任何一个时间的观念的里头，他还是现在的。这是说出他的自由的那个性质，也说出他是拥有的性质。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我是从语法上头来说没有受持的。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比方我说问余弟兄，李弟兄，你是什么？你这个问题就叫人觉得很为难。你究竟问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究竟是问我是广东人还是台湾人？你究竟问我是学生还是老师？你究竟是问我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很多答案在这里，但是没有那个受词。你是。我是什么？宝贝的地方就在这里。神说我就是那个我是，你要什么你就填上去好了，懂吗？哎，就是一个没有填上那个数字的支票，名字那个抬头是你的，你要什么你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就是什么。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从这一个地方说出了神的那一个存在和神自己的那个丰富。是就是说，我是永远存在的那一个丰富的神。这个丰富包括了能力、智慧、物质的东西，心思里头所想的，包括了情绪上头所需要的，完全部都包括在那里。只要那个是你的需要，你就看见我就是那个。啊，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叫我们心里头要向神俯伏敬拜。从实践上来说，它没有受时间的限制；从空间来说，它也没有受空间的限制；从数量上来说，它也没有受限制；从内容来说，它也没有受限制。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我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宝贝的就是他不是从前世将来世，他是现在世。如果他是从前世的神，那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将来世的神，时间没有到，与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感谢神，他是现在就是的神。如果这个话带到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心里头如果知醒的话，他们要受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现在就是我们的拯救，现在神就是我们的安慰，现在神就是我们的喜乐，现在神也就是我们的能力，能脱离这样的一个愁苦。当然，当时摩西本身也不够懂这一个，我相信摩西也是什么？那两个字，我看我也认真来说，我也不会念。但是我想大概也应该是这样，有一个说。把那个枣子一下子就喷下去，咬也不咬的那个成语叫做什么？富伦喷枣子，是不是富伦？我那两个字我也没有把握读的准确啊。大概摩西当时也就是富伦喷枣那样子，哦，神说，我就是那个我是，哦，反正有个名字就是了，他是不够懂这个。但是神在底下有一点解释，帮助摩西去了解。当然这个不是全面的了解，但是稍微好像把摩西心里头这个疑团打开一点点。他说，你对那些百姓就这样说，我就是那自由拥有，打发我来。那么我是谁呢？这个自由拥有是谁呢？他说，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哪些祖宗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就是我的名，自由永远就是我的名。你从这里就把摩西的眼睛带到一个地步，我的第一个祖宗亚伯拉罕离开我们已经多少年了？不止大概六百年左右，以撒也500多年，雅各400年，他们离开我们已经在时间上有那么多长的一段距离，可是我们祖宗的神现在还是我们的神，这给他们看见在时间上头来，神没有因着人间的事物的变迁而改变了他与亚伯拉罕后裔的关系。 然后呢就说出他从前如何他们祖宗立约要把他们带进迦南那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说出神的供应。在这一个供应显明以前，他们必须要先脱离埃及，就是拯救。他们当时需要什么呢？一面是需要拯救，一面是需要供应。现在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拯救我就是，供应我也是，还有什么呢？我都是。当然这一个给摩西的一点点的启发，能不能叫摩西就能领会呢？我相信大家还不够。正如今天我们有整个的历史给我们看了，我们还是觉得不够。但是不管了，起码摩西里头稍微领会到一点，神既然是那一位我是的神，现在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缺。这一点我想摩西心里头可以领会，领会到一个什么的程度，这是另外一件事。神经着他的对人的拣选来纪念他所拣选的人的后代。那么然后底下呢，神很清楚的让以色列人看见一件事情，我现在下来把你们救出埃及地，领你们进入我的应许里，这是我来解决你们的需要。当你们享用了我做你们的需要的解决的时候，你们呢也要来解决我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像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像我们这些在神面前满了悖逆顶撞又无知的人，怎么能去解决神的需要？老实说，神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嘛，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你都能发现一件事情，神是明显告诉我们人需要神，同时呢神也实在处处的流露他的心情，他也需要人。神如果得不到人的话，神就感觉不够满意，神得到了人他就满意。从造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一点了，人被造出来，神就说了一件事情，说一切都甚好。你等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要显出一切，天上的那个宣告说怎么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从这些话里头你看到神当时是何等的满意，在宝座上有大声音说宣告这个事情。这个是什么事情？神完全的得着人。那么就是在整本圣经的当中呢，处处你看见神这样一个心情绪和心思的流露。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实在不得不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呢？你竟然是这样抬举我们。像诗篇上头的话说，从粪堆中抬举贫寒人， 从灰尘中采取重法轮。我们看分在什么地方说出他也需要人来解决他的需要。十八节，他们不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就是神的心，神需要什么？字面来说需要人给他祭祀，从诗意来说需要人在他面前有侍奉。从神的心意来说，是人给神得着到一个地步，承认神是他们所寻求所追求的目标。当人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向着神的时候，神心里的那个问题就解决，神里面的那个需要就解决。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神，同时呢神也需要我们，这是太宝贝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向摩西说了这些话，目的是要让摩西从心里解去一个难处。神的，如果你真是这样的向着我们的话，为什么你三百多年来你默然不作声，容让我们在这里受这么许多的苦，甚至是被毁灭的苦呢？神这样说，就把摩西心里边的那个难处也带出来。我实在需要你们，但是为什么我不作声呢？神当时没有说，但是从以后的事情，我相信摩西自己会领会。不过神在这里轻轻也提到一些事情，他说不那么容易离开埃及。这里神没有提那些百姓的愚昧，而是提埃及法老的压制。埃及法老的压制不会那么容易放你们走，间接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离开埃及的那个心情不够长的话，你们离不开不了埃及。当然摩西，神在这里向摩西所说的话也是先给摩西了解，神这一个拯救要实现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还有许多的困难，很多的曲解。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看见，你们要离开埃及，你们要来侍奉我，你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决心，要脱离埃及。那么神在差遣摩西以前，在摩西的灵里面给他一点的造就的时候，神已经轻轻地把前面要有的事情给摩西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下。交通出来，那么摩西还在神的面前有点愚昧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叫我去，你总得叫我有点凭证。那么神当时就给他们两个那个行神职的事情， 那两个形神职的事情呢，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很容易领会，把那个拐杖丢到地上就变成蛇，把它拿回来变成杖，然后手放在怀里就成了大麻风，出来了以后又好了。那么这个从那个线上来说是没有什么，不过就是一个神奇而已。不过这两个神奇也是启示着神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所做的功。从头一个神迹上边，因为从下文我们看见，就是这一根杖，神告诉摩西，以后你行神迹就是凭着它，所以那一根杖就是一个传病的记号。张继松也提了，那么在这怎么显出那个传病的记号呢？你必须记服那个蛇，那个蛇那个记号是撒旦的记号了。那么说在这里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记服了撒旦就显出传病，传病的作用就是要对付仇敌。那么这里神给摩西行这个神迹，也是让他能领会他目前去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是不是凭借他自己，是凭借着神所赐的传递。接受神所赐的传递，连撒旦也要给祝福。那么然后那个麻风的手呢，这个带出那个救赎的诗意。从圣经的原则上头来说，虽然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麻风的事情是怎么，不过我们从整本圣经所提的事情，我们懂得麻风在以后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上边所说明的，是表明不能与神与人有交通的那一个原因。说得清楚一点，那就是罪的问题。这以色列人有了麻风就被要赶出营外，不能献祭，与神没有交通，赶出营外，走路的时候要大声在那里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让人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就好跑开背开，与不见他面，与人也是去交通，在神与人中间都失去了交通，这是罪的结果。但是摩西照着神的话来做这一个神奇，不是只是说出一个神奇的事，神是借着这一次神奇的事情来让他晓得神所要做的是有一个救赎的作用在那里。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本身就是一个救赎的表号，现在神来做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需要来显明在神的百姓的中间。我们看神做工啊，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也就是说神所做一切的工作都是有目的，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一直要向人显明神自己和神所要做。所以我们看神的作为的时候，不像一些只是追求神迹的人，只要看见神奇的事情，哎呦就瞪着眼睛张开嘴巴合拢不来，不是这样。 我们看见神奇的事，也必须在神奇的事情的里头遇见神，不然的话那个神奇对我们没有作用。甚至一些从撒旦来的假冒的神奇也会欺骗了我们。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主自己说得很清楚，当时人来对付主的时候，他说你就是从神来的，你从天上显的神奇给我们看，在地上医治一个医治病人赶鬼这个还不算，你从天上显一个神奇，我们就相信你是从天上来。主的回答是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时代，除了约拿的那个神奇以外，没有神奇给他看。为什么？心里头不向着神，没有在一些已经